这面对2012年，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做新年新计划？一看这垂头丧气，这新年开始的已经是第二个礼拜，我盼望以为大家觉得啊，新年好有盼望，好有力量，看样子心里是有创伤，现在不敢有计划。别人说新年新计划一般是到第二个月肯定就会坏掉，所以就有一年呢，就有人就是说是保证自己肯定能够完成自己新年新计划，结果他怎么办呢？就说我坚持今年不要减10磅，然后这个差不多，这个是好办法哈。我不知道你在新年面对新年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你肯定是有盼望，你盼望的今年能跟去年不是完全一样的，对不对？应该有变化，应该有变化，有好的变化。但是想到新的一年呢，有的时候不敢有计划。好像我们一问，大部分人都没有新年新计划，不敢有计划，因为在心中担心，难道我是不是还会跟去年一样经历困难，经历挑战？我的身体是不是还像去年会有大的问题？我的家人怎么样？我的学业会有一个什么样新的改观？我的工作会不会还是像以前那样子没有进展？还有我家人的关系究竟会怎么样？还有教会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上帝还会跟我们同在吗？我们不知道，我们心中会有担忧，会有疑惑。有人把这个叫着新年综合症，我不知道你听说过这种话，担忧、害怕、疑惑。你知道图强传道哈？大概一个月之前，我们曾经他给我们发过一个 email， 谈到他在 Papua New Guinea 的这种情况。所以就这样子吗？我又搞不懂。OK， 好。好，很好，太谢了。记得他当时的情况，他在 Papua New Guinea， 在那边侍奉主，结果他就写到他的一些境况。那个时候他心情非常的不好，当时他说他的两个同事就被村民用刀来砍杀，然后他的学生，一个学生10月份，就旁边这个学生，这个男孩子刚刚得癌症去世，他照顾他侍奉他几个月之后他离开了。然后这个是图像传道在他的墓前给他做了个十字架，专门花钱给他做十字架。他当时心中非常的悲痛，还有加上学校又有其他的问题，所以他当时面临一个选择，因为很多的老师都离开学校了，他很有可能是不是也应该离开。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当时他那封信，我有给大家 forward 给大家。他也特别谢谢我们，他也特别做了个报告。我们去年我们台福教会弟兄姐妹奉献给他大概2000块钱左右，他如何用来帮助这些学生，帮助3个学生上大学，帮助很多的学生冬天不是冬天，其实那边没有冬天，晚上睡觉可以有毯子可以盖，帮助这位得癌症的学生可以为把他下葬，可以照顾他，把他下葬，甚至给他买花钱做个十字架。然后他大概前两天他又发了个 email， 他说呢，他首先就谢谢我们，又给他了1500块钱，这个圣诞节这个期间又给他1500块钱。他说特别感谢大家这么慷慨的来帮助哈，他说这些钱将会帮助穷学生可以能够成就他们上大学的梦想，可以使得那些半夜冻的发抖的学生可以给他们买毯子可以盖，也可以使得他去拿这个钱来帮助那些在病入膏肓的那些患艾滋病的村民们还有他的学生。但是他下面讲了，他说特别谢谢弟兄姐妹这样一颗的爱心。他上面说，他说我新年这一天我非常的忧郁。他说呢，他说这个新年开始我特别担忧，他说我觉得前途根本都搞不清楚会是什么样情况，所有的事情好像都没有定数，没有一件事定数。 如果说他说新年的开始好像特别的艰难，他觉得自己好像走投无路，又有充满了惧怕。他说我没有办法想象来面对这些问题，还有这些威胁，还有新的一年所有的所有的这些挑战。新年的综合症，你知道吗？这也是耶稣的门徒他们当时的心情，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离开他们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那天晚上当主耶稣就跟他们讲，就跟他们说，在最后的时刻就跟他们说，孩子们，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不多了。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三节这样子说，从摩西到大卫，一直到以色列的先知，到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的情况是，无论他们是面对国家的挑战还是对个人的挑战，他们的最大的盼望就是上帝的同在，他们最大的祝福就是上帝的同在。诗篇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保护我，诗篇二十三篇。有上帝的同在，他们就知道自己有保证，所以他们搭会幕，他们建圣殿，要让上帝荣耀的同在就与他们永远在一起。门徒也知道耶稣基督同在就是上帝的同在。我们知道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学的经文，当时说约翰如此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门徒看到了这个荣耀，也就是摩西当年看不清楚的荣耀，门徒们完全看到了，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表明了，这是我们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专门强调的这样的信息。耶稣的同在是门徒的安慰，也是门徒面对生命中各样挑战的一个盼望。然而耶稣不再与他们同在了，要离开了，门徒如何能不担忧呢？他们当然担忧，所以耶稣就安慰他们，在第十四章的时候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就是说你们要心安，你们要放心。原因是什么呢？主耶稣说，我要求父，他就会给你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保惠师就是辩论的，在法庭上可以辩论的，可以安慰的，可以安慰你的，他会永远与你们同在。然后主耶稣又接着说，就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边。然后第二十三节，主是这样说，凡爱我的人就会遵守我的道，我父也会爱他，因为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主已经离开了，耶稣基督已经离开了，父不在我们中间，怎么可能与我们同住？圣灵与我们同住，就是上帝与我们同住，就代表上帝与我们同住。第二十六节，保惠师会教导我们，把主耶稣所有的教导都要跟我们讲明，让我们明白主耶稣的心意。所以说主在这个地方，在这三节这个地这三四节这个地方，这所有的这经文实际上是告诉门徒，那些曾经洗过他们的脚的，后来又为他们上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依然与他们同在，也就是说借着圣灵与他们同在。今天耶稣基督依然与我们同在，上帝依然与我们同在，也就是说因为是圣灵与我们同在，今天当我们大家都坐在这边听讲道，我们一块来赞美敬拜，我们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知道圣灵与我们同在。也就如当年的摩西和以色列人，他们需要上帝荣耀的同在来成为他们的安慰和盼望，门徒要主耶稣的同在成为他们的安慰和盼望。今天当我们面对生活的挑战，面对新的一年的时候，圣灵的同在是我们面对新的一年的真正的盼望，圣灵的同在是我们面对新的一年的真正的盼望。好，我请大家一块来说哈，圣灵的同在是我们面对新的一年的真正的盼望。你跟旁边的人讲，圣灵同在是你的盼望。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感谢你， 感谢你，当我们面对新年不知所措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新年心中有各样担忧的时候，各样害怕，哦主啊，我们就知道我们也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的应许是永远不变的，因为你给我们圣灵提醒我们上帝的同在，你要加我们，加我们各样的能力，让我们面对新的一年各样的挑战。主，我们感谢你，你的同在就是我们最大的祝福。求你今天来教导我们，圣灵，你来教导我们，你来亲自带领我们，你来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来传递。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圣灵的同在如何可以成为我们面对新的一年的真正的盼望？为什么是我们面对新的一年真正的盼望呢？因为圣灵的同在加给我们能力，圣灵的同在加给我们能力。你跟周围说，圣灵给你能力，大嗓门，圣灵给你能力，圣灵首先给我们能力，让我们经历神的爱。你说，圣灵给你能力，让你经历神的爱。有人说，我们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实际上是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爱情的故事，是上帝来爱人类的故事。圣经就是记载上帝如何来爱我们，这爱情的一封书信，总一篇篇书信。保罗就在当时上帝的爱，天父的心，上帝的爱，最终是凝聚在十字架上，最终凝聚在十字架上。保罗是如此说。好，我想这个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大家一块儿来读好不好？一二三，请。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在特定的时候为不敬虔之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为，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用的这个经文呢是和合本，但是是2006年的修订版，所以你要是觉得个别的字不太一样，像我刚才一读就发现有个字不太一样，如果觉得不太一样没有关系，你就来新的版本，肯定它会有比较好的地方，因为改了很多的地方。尽管你好像觉得不太像圣经，可能有人觉得就像美国教会有很多教会只有那 King James Version 才能是圣经，其他不是。好，我们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上帝的相信上帝的爱，最说主的爱向我们显明，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显明了。其实主的爱就是那白白给的爱，就是一种恩典的爱。相信上帝白白给的爱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很多人不能信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相信神的爱怎么可能白白的给。我自己信主的过程就非常的艰难，花了大概两年的时间，慕道两年，几乎每个礼拜都去教会，很喜欢教会，但就是信不了。好多人都很想强迫我，但是就是不行。中间有很大的拦阻，就是没法相信上帝无条件的爱，觉得听起来好听，不是那么回事儿，不太对头，就听起来。因为我是靠自己奋斗的人，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是靠自己奋斗的人，靠过自己奋斗的人。我觉得你要是没信主之前，然后到了美国来读书，基本上都是靠自己奋斗，自以为自己要靠自己。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骄傲，很大的一个骄傲。像这样的人呢，像我这种人就很难经历神的爱，因为你要把自己放下。首先我把自己放下，然而圣灵他会让我们认识天父的心，让我们认识上帝的爱。在罗马书就这样子说，大家一块儿来读哈，罗马书第五章，保罗接着说，一二三，请。因为神的爱已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圣灵进入我们的心，指向十字架，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无论是你信主之前，还是其实哪怕你信主之后，都是一样，让我们看向十字架。因为在十字架上是上帝的爱的最高的表现，一次次来安抚我们的心，也就是神向我们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你不需要靠自己的努力，你要相信主耶稣所成就的一切。我信主之后也很想靠自己，你看那爱靠自己的人实际上是很麻烦，信主之后也很麻烦。结果呢，永生是有了哈，我觉得啊，永生不靠自己，你非得去靠主，然后那跟主的关系自己还是要建立咯，自己还是要努力。所以我很多时候不是说真正靠主那个爱跟主亲自去亲密， 而是靠做事情，因为我本来就是喜欢做事情的人。我们家奶奶今年97岁，明天呢1月9号97岁，然后她身体从来我们家人的信仰啊，就那种所谓信仰，就是说你要想长寿，你一定要常动，你要不停地动，你吃完饭你不要坐在沙发上，你要赶紧就把你的碗放在池子里边，最好自己把它洗掉。我们家奶奶去年我们回去的时候，她眼睛都看不太清楚啊，自己吃完饭这一大碗拿回去嘣嘣就洗得干干净净，所以我们都是她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向来也是要做事情，要做事情，我通过释放，通过做事情，在上帝面前能够看到我自己的价值，我觉得那样才我才跟上帝才会有关系。就几年前呢，就有一次灵修，然后读到耶稣在复活后就跟门徒啊，就跟彼得这样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你记得主耶稣的话，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三次在路加福音21章，约翰福音21章，我就想像主来问我一样的问题，你爱我吗？我当时就有点糊涂，我说我爱你啊，可是我又觉得自己的话嗓门就大不起来，真的大不起来。神就让我看到了一个图画，看到图画什么，就是这样一个图画，我对他的爱就像一个小小的水滴，非常小的水滴，非常小的水滴，我就觉得好小好小好小好小，我一下就感到特别的羞愧。我知道自己其实我爱我自己更多，我更爱的是自己，我非常怕自己的环境失控，所以我就有那种，我后来发现呢，因为我在神学院要上一门课叫做 Abuse and Intervention， 就是说那种不太好翻译，就是说那种瘾还有如果有上瘾的情况你怎么去帮助他。所以那个时候发现我是有工作狂的这样一种人，因为一读这一条条一碰上，哎呀不得了，我是有工作狂的，这种有工作狂的倾向，我很多的侍奉是要满足我自己那个瘾呢，我工作狂的那个瘾，这种 addiction。所以我突然呢就觉得自己特别的渺小，心里觉得特别的无助，觉得很无望，因为这是我唯一知道怎么跟上帝建立关系的一种方式，一种途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结果神就让我看到另外一个景象，那个景象就是那个水珠掉进了无边无际的大海里。当然这一个水珠好像掉的样子太磅礴了，其实没有这么大，我当时印象中我那水珠非常的小，根本连个蓝衣它都起不来，一点水波都没起来，但是我找半天找的话，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就这样掉进去，我心里就特别的感动。我为什么感动呢？我就明白这无边无际的大海就象征着耶稣基督对我那无边无际的爱。记得在以弗所书就说到神的长阔高深的爱，我的爱实在是跟他的爱没有办法相比，一滴水珠跟宽阔的大海，无边无际大海来过来比，没有办法比。我跟这样的上帝要建立关系，上帝耶稣上帝他，但是他非常看重我那个小小小水滴。主说够了，主说你的爱够了，你就这样子来爱我，等候我。有的时候我们太注重做主的功哈，忘记停下来聆听上帝的爱的声音，上帝爱的安慰和肯定。我知道我们中间特别是你辛苦侍奉的弟兄姐妹们，在新的一年里，或者辛苦侍奉的爸爸妈妈们，侍奉孩子的，坐下来到上帝的面前听他的声音，因为圣灵提醒我们，我们的确是他的孩子，的确是他的孩子。在罗马书8章16节说，圣灵自己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好，我们大家一块儿读1、2、3，请。圣灵自己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上帝的儿女，感谢主。所以新的一年我们可以面对未来带有盼望，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第一个是因为圣灵加我们能力，使得我们经历神的爱。第二方面，圣灵同在可以让我们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来过圣洁的生活。你跟周围说，圣灵使你过圣洁生活。
圣洁使你过。
再来一遍，我知道有人一开始就错掉了。圣灵使你过圣洁生活。
圣灵使你过圣洁生活。
我们要彼此这样子激励哈，新年里谁不愿意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好多毛病，去年的毛病今年是应该改了。 我想一下，哦，40年也没改完，对某某人，对某些人，对我们这50年也改不了。但是神依然看着我们，你哪怕最后一年也照样可以改。我经常就跟我奶奶说，97岁你还有至少3年可以活。我说我巴不得你可以活到100岁哈，就是你还有3年可以改耶，很多毛病可以改掉，对不对？就在这个中间，谁不愿意有不在最中间继续挣扎，脾气好一点，好不好？然后不要再懒惰，或者说再充满激情，能够对这个世界再带来一些帮助，谁都愿意。我相信谁都愿意，但是我们又有很多的挣扎。原因是什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这种在罪里挣扎的生命，保罗在罗马书第7章描写的淋漓尽致。我甚至想叫他罪人的哀叹，这首歌我们一块来读哈，1、2、3，请。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反而去做。我也知道住在我里面的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这是在描写什么？有人说是描写信主之前，有人说是基督徒的生命。其实有些学者大家观点不是完全一样，然而大家有一个共同点，这是在描述在律法之下的生命，活在律法之下的生命，活在规章制度之下的生命。也就是说，将神的心意变成一种道德经，将圣经变成道德经，将神跟神的关系变成一种行规章制度。这就是指这样的一种生命。圣经把这种生命称为靠自己行为称义的一种生命，把这种生命叫做拒绝耶稣基督的生命。这种生命没有盼望，这种生命没有真正的圣洁，也活不出真正圣洁。就像保罗自己描述，这是一个苦，很苦的生命。我们大家一块儿啊，1、2、3，请。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非常苦的生命，然而靠着主耶稣基督就有盼望。就有盼望，就可以活出圣洁的生命。保罗在第8章接着往下就继续告诉我们，这种靠着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好，我们大家一块来，1、2、3，请。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因为赐生命的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从罪和死的律中把你释放出来。律法既因肉体软弱而无能为力，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样子，为了对付罪，在肉体中定了罪，为要使律法要求的义实现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去行的人的身上。顺从圣灵，顺从圣灵，随从圣灵，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上面就是这样，主耶稣所成就的，就是让我们有如此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基督徒就有可能不再被罪捆绑了。急脾气的人可能开始变得柔和，骄傲的人可能开始变谦卑，可能愿意来认罪悔改。那对人冷淡的人呢，开始可能会主动去关心别人。那吝啬的人，平时斤斤计较的人，可能开始变得非常慷慨，愿意帮助人。那挑剔的人呢，开始有赞美的话语。那喜欢抱怨的人呢，就开始有感恩，常常就有感恩。说话刻薄的人开始满口的祝福。工作狂就可以开始在上帝面前有安息等候。感谢主，主耶稣所成就的，在这个第1节跟第3节都是如此，律法所做不到的，主耶稣可以做到。主耶稣为我们成就，就可以做到。那我们如何可以不被这个罪捆绑呢？刚才说到，只顺从圣灵去行的人，不顺从肉体，只顺从圣灵去行。什么叫随从圣灵呢？保罗接着说，在第5节，1、2、3，请。因为 体贴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圣灵也就是思考想，也就只想哈，把他的脑子就放在圣灵的事上，以圣灵的新译本翻译成以圣灵的事为念，也常常思考圣灵的心，想体会圣灵的心。我自己就曾经有一个祷告，我说主啊，让我更认识你。主的话就是回来说你要活在圣灵中，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在心里就放了很久，逐渐没后来几个月，我就发现我开始对事情比较敏感，也就是说微小的声音，神的微小的声音，也就是说就神的话就是说你不能心脑那么硬，当圣灵提醒你事情的时候你要顺服。其实圣灵的提醒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可能就是几个念头，就不停的念头，可能是你的一个负罪感，可能是你的心里一个很操心的事情，但当然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们可以再另外讲，但基本上来说是跟上帝的心意不能违反。好，你说哦，我顺着圣灵要做事情，要抢银行，那肯定不对，但是所以就是跟上帝的心意绝对不能违反。所以说当时圣灵就那个时候就突然有一个很大的提醒，你知道工作狂有个特点，也就是说他只对自己手头的事情特别操心，对自己特别挂念事特别操心，稍微远一点呢，他基本上脑子就没精力去弄，也是工作狂的限制。所以我呢就有一个很大的疏忽，我生命中间一个极大的疏忽，就是很少给父母打电话，我以前有分享过，三个月一次。那我爸妈很理解我，说哦你很忙总是，然后神就这样提醒我，其实跟大家有分享过。那我就开始就赶紧，其实我总是很负罪感很强，主就说圣灵就说这就是圣灵在提醒你，因为你做的不好嘛，当然你会心里不安，你不安你为什么赶紧跑去顺服。结果呢我就开始就给家人打电话比较多，打得让我爸爸就受宠若惊，怎么又打了？我说非常想念你们哦，老人就特别开心，就很高兴。所以神就告诉我，你其实你对父母的爱不够，你就是只关心自己，你对父母的爱不够，你要快点来认罪。今年呢，我盼望着大家都从顺从圣灵这个地方来开始。在你生命之中，如果你有负罪感的事情，如果你常常跟人在某些方面有矛盾，很有可能就是圣灵要敲打你，你要赶紧顺服，赶紧来认罪。如果是圣灵提醒你要把圣经读完一遍，今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赶紧读。你们今天谁有读经计划已经开始读经的？有没有人已经开始读经？哇，大概四五个手。哇，感谢主。圣经大概有1189章，如果你每个礼拜啊读23章左右，你肯定可以读完，你一年肯定读完。所以我就劝大家，我本来把它divide每天是读几章，但我知道每天读几章比较不容易控制，所以我就建议大家，你一个礼拜至少读25章，这样是万一有什么闪失啊，你不至于说彻底放弃，你知道我们人就彻底把它放掉了，你就可以每天读每个礼拜读25章，你一年肯定能把圣经读完一遍。好，就读。如果圣灵要让你处理一些关系上的问题，人际上关系，比如说要饶恕人，要请求饶恕，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要圣灵现在就开始医治你，给你话语，给你大胆，可以去跟人来饶恕人，请求饶恕。如果圣灵现在是要让你简化你的生活，我从来简化你的生活，快点做。把你该送人的东西快点送人，不要出去 shopping 特多，你出去逛街的人肯定会买很多东西。我是去年的时候，前年我是因为是要上课，那个 abuse intervention 其中一个就是 creation 的 issue， 就是说创造还有那个，结果我就决定我一年不要买衣服，结果那年衣服就是没有花什么钱，然后去年就忘了，去年就没有好好把关，结果徐杰12月31号让我看那个底，我花了400块钱，今年吓了我一跳，我说我根本就没看我有什么衣服吗？怎么搞的？不，你们不要笑我，你们花多少钱？你们回去算算，你肯定比我多，肯定对不对？肯定会比我多。你看我都非常小心，当然主要是因为买了一个大东西， 其实买的件数不多，但有一个比较大，所以就变成400，把我吓了一跳。我说怎么搞的，一下子变成这样。所以你要注意，你不小心家里就堆得不行，你还要买更大的房子跑去装你买的东西，那就不得了。简化你的生活是福气，生活简单的人真的是福气，真的是福气。我们这个礼拜我听到一个很好的见证哈，我们有一个基督徒，他呢就是在年终的时候睡首年终就在上帝面前祷告，主呢就圣灵就开始提醒他说他生命中间有一个地方需要对付，他非常爱主，生命中有很多的压力，然后但是他生命中有一个极大特点，就是有很多的爱，他对很多人都很爱，特别对那些生活中有需要的。对福音朋友他爱得很，经常花钱请人家吃饭啊，或者说是带人啊去探访人家，所以他做很多事情，他又有工作还有孩子，其实很忙很忙。然后呢神就提醒，圣灵责备他说电视连续剧是他的生命一个很大的捆绑。其实他也看得不多，他大概其实我也搞不清楚，大概看的也不是很多，有很好的理由可以看其实。然后呢因为这个电视连续剧使得他没有更好的精力，因为他把好精力都放在那上面，看完之后脑子还要挂念，哎呀这个人怎么搞的，这关系好伤心的，陪着别人哭个半场，然后想到下面应该怎么办，就是很多精力使得他真的没有办法去跟家人好好相处，也没有办法去跟主好好相处。所以他就赶紧来认罪，他说他要靠主的力量来对付这个捆绑。所以我就不知道你新年里边圣灵要对你有什么样的挑战，如果你能知道你花时间在上帝面前祷告，你就勇敢的来面对这个挑战，因为这个是带有盼望给你带来生命圣洁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好，新年里圣灵的同在可以使得我们在面对新年有盼望。第三个原因呢是圣灵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来传耶稣基督，因为传耶稣基督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本分。如果你不来传，你知道你生命中缺乏非常非常多，你不满足，神属灵生命不满足，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去好好顺服神，传讲神的名，传讲耶稣基督。约翰福音中间呢，我们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曾经谈到，耶稣让人看到上帝的荣耀，耶稣来这个世上要让人看上帝的荣耀，天父荣耀最高的一个表达，爱的最高的表达就是十字架。主耶稣在12章23节，耶稣就跟他的门徒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什么意思？他说得荣耀是，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可以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他在说自己要牺牲，自己要死来换得我们众人的新生命。耶稣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复活，他来到门徒中间，在约翰福音第20章21节这样子写，21节我们大家一块来读，1、2、3，请，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了你，就像天父来让耶稣基督彰显神的荣耀，有恩典有真理，充满了神的荣耀一样，主也差遣我们进入世界来彰显他荣耀。在马太福音有更具体的，还有其他的更具体的这样的表达，我们大家一块来啊，1、2、3，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好，停下来，就在这儿，这是主耶稣在复活之后给他的门徒的这样的使命。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很想传福音，很多人都很想见证神的荣耀，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亲朋好友，很多的同事都没有信主，需要我们在我们所工作的地方，在我们靠我们的工作，有的时候你不见得是口，有的时候你就靠你的自己的品格来证明上帝是真的，哈，有的时候你是要靠口，有的时候靠神迹其实也有可能，所以我们都盼望着可以这样来见证主，可以来见证主，但是我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为什么我们大部分人不愿意传福音呢？因为我们没有力量，因为我们害怕。主实际上没有让我们孤军作战，因为他应许给我们圣灵，大有能力的圣灵来做我们的装备。看第22节，约翰福音20章22节，1、2、3，请，说了这话他就向他们吹一口气，领受圣灵吧。 门徒领受圣灵，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同样领受圣灵。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最后那红字，我们大家一块读一二三，请。我天天与我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可能这个读起来不顺啊，觉得世界的末了。这就是主的应许，他与我们同在，他要与我们同在。圣灵的哦，这个是《使徒行传》路加也同样告诉我们，主耶稣如此说：一二三，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教会要经历圣灵的浇灌。在第二章的时候，当圣灵降临在门徒聚会的场所，表现是极其不一般，有大风的声音，有大风，有火，还有讲方言的这样的神迹奇事。讲方言就是讲其他国家的语言，其他的语言让人家可以听懂，这样子。然后彼得讲到3000人信主，圣灵的降临使得门徒的生命有极大的变化。我们刚才就说到，本来是胆小的变得勇敢，就像 Christine 蔡，她本来是很胆小的，但是神呼召她，就嫁给她能力，嫁给她力量。神呼召人，他必将加给能力；神呼召我们，必将加能力。他就有胆量。你可以想象他在几百人面前讲话，来传福音，跟人 one on one 去跟人来传福音，就到校园里边跑去发福音单张，然后就跟人讲福音。你可以想象他可以这样做吗？然后神就加能力，而且上帝就给他的子民先知的口才还有恩赐，来见证上帝的荣耀。在《使徒行传》很多地方都是如此说。使徒行传也记载了门徒传福音的主要的一些方式，通过神迹奇事，大量的都是神迹奇事，大量的记载。然后还有公开的演讲和辩论，如果对于那些受过教育的基督徒，还有他受过教育的这些听众，他们有很多的这样子，也通过个人的见证，当然个人见证之间可能也包括神迹奇事，也可能包括辩论，但是所谓个人见证是讲当初耶路撒冷基督徒遭到迫害的时候，门徒四处随处他们去的地方，他们都来传福音。这是在《使徒行传》是如此说。所以见证人、见证主的人，一定要靠圣灵的能力。他们这些都是在靠圣灵的能力。我说这个中间啊，神迹奇事还有公开演讲、个人见证，都是说他们如何靠圣灵的能力来如何做。我自己的新约老师，我上次曾经谈到过他 ，Dr. Craig Keener， 他是在高中的时候信的主，他原来是一个。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家庭从来都是无神论者，从来没有去过教会。信主之后，哎，他就特别的奇怪，哎，不能叫奇怪，特别的有一种恩赐。他这个高中毕业之前，带领过50多个人信主，跟50多个人祷告过，一个小孩子哦。所以不要轻看你们家孩子，你知道 Dr. Keener 他有 ADD 还有。小儿多动症，我听他讲课，我就发现他就抖啊抖啊抖啊抖的，你就跟他一会儿抓一抓，一会儿抓一抓，他就是你跟他，然后他眼睛就是来回跑，我就想，哎，这样的人神都用，他给50多个人传福音，居然他是孩子那个时候，他上了大学之后，就有一年 summer job， 他因为他又很爱读圣经，因为他知道自己信主太晚，所以他当时啊每2个月把圣经读完一遍。当他读到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就发现哦，《使徒行传》有很多描述门徒经历，有神迹奇事伴随他们传福音。他就开始跟神求，他说啊，主啊，能不能让我也经历神迹奇事，有什么样的恩赐，这样来证实你的福音？结果呢，他在一个 apartment 里边哈，是做一个 part time job， 就是说在一个公寓里边做夏天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结果呢，就有一个长辈啊。有一个长辈过来找他，就跟他抱怨说他，我当时抱怨什么？说他膝盖很疼。那他呢，当时就为他祷告，其实他也搞不清楚。祷告完之后，那个长辈就回去了。第二天就过来找他说：“哎，我膝盖不疼了。”那你祷告完之后，我就不疼了。他说：“不过呢，现在我还有另外一个要求。”他说：“我最近呢咳啊，总是有血出来。”他说：“大夫说我可能得了癌症。”他说：“你能不能替我祷告？”那时候他刚上大学嘛，那时候想到，哎呦。一下子好像这个责任就一下重大成这个样子，当时咬咬牙，你知道吗？后来就赶紧把他自己活忙差不多，就到那个长辈的， 公寓里边，他房间里面跑去找他，然后他当时就跟他这样说，他说啊，他说我无论今天怎么祷告，哪怕上帝完全医治你，你还是会死的哦，就跟他说。我觉得美国的长辈还能听这种话，哦，中国的长辈蹦一脚就踢出去了，到哪出去出去出去，结果他就说你还是会死，你还是要去自己要面对上帝。他说你要来接受耶稣基督，在永恒之中你的生命就有保证。然后那个长辈啊，真的是很谦卑，就跟他一块祷告，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救主，来认他生命的罪。你知道吗？他说祷告完之后，马上他咳嗽的东西就没有血了，就立刻就没有血。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情。我想也是。结果呢，后来大夫就说他没有癌症。后来他又活了15年，那个长辈又活了15年。所以就经历这样的神迹奇事。我知道上帝呼召我们每个人都来见证主，但是不见得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恩赐，或者呼召我们都用同样的恩赐来传扬主。即使在使徒行传中间，你也看得出来神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比如说给亚波罗，给他是辩论的恩赐，让他可以去跟犹太人跑去辩论。给彼得呢，就是行神迹的恩赐。大部分的基督徒呢，就是四处游走，就是说四处去到什么地方就来传，就跟我们很像，因为我们都是有工作，对不对？我们都要在我们工作之中，在我们所去的地方，我们吃饭，跟人吃饭，跟我们的朋友吃饭，还有跟我们家人相处，打电话，这就是我们呢。大部分门徒都是这样的一个经历，他没有很明显的这所谓的恩赐。当然使徒行传主要不是强调这个，然而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榜样。所以所有的门徒，主的门徒都会有呼召来见证主。如果我们来信靠圣灵，我们就不会失败，我们也不会失望。有的时候庄稼早早就已经熟了，我不知道你周围你所住的社区中间有多少人还没有信主。很多，真美，爱传福音的人一眼就看到。对，还有你工作地方有多少人没有信主？你家里的亲人，你亲人还有多少人不认识耶稣基督？你的同学，庄稼早熟了，有的时候主持上就等着我们去祷告。就像在马太福音第9章、路加福音第10章这样说，庄稼早熟了，对不对？让我们祷告来求庄稼的主来差派工人。 Dr. Kinner 在他读研究生不是读研究生，他是做博后的时候，当时那个 InterVarsity 就是有一个大学联学校园的那样一个福音的机构哈，专门为大学生来传福音的。就有一天就跟他来分享如何向这些国际学生传福音呢、啊、会有什么样的好的地方，就说这个优势在哪里。他说你传完之后，他们就把福音带回到他们自己国家里去，或者说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尤其那些福音很难进去的地方，比如说以前中国大陆，比如说中东，比如说亚洲。其实亚洲他们说了，亚洲是所有福音最难进入的地方，其实信主人最少的地方。你要仔细想想，你要说中国自己就有世界人口的1/6还是1/5，如果中国大陆信主人那么少，就肯定一下就把这个崩就给吃掉一大堆，对不对？所以整个信主人是最少的。结果他那天其实就早上跟他谈这件事情，然后马上就跟他一块祷告，跟他祷告，跟 Dr. Kinner 祷告，就是说让主能够开他的眼，给他机会。如果当主把这个门打开的时候，他就有机会来传福音。刚刚祷告完上午，下午马上就他就碰到两个国际学生，其中一个是中国大陆来的一个很优秀的科学家，他没有讲名字，就是说很优秀的科学家。他就跟他们传，哎，他俩全都信主了。然后以后这么多年，神就给他开了很多的路，给亚洲啊、中东啊，还有非洲。他现在在非洲有很多释放，其实这几个大陆他都有很多的释放，让他跟很多人传福音。他坐着飞机，他传福音；他到一个地方，坐在那个地方，只要见人，他就传。他反正也爱讲话，反正他也爱抖，最好就转跑去传福音很有好处。如果主感动你，你先从祷告开始。为你周围的人身上周围人祷告，为你自己祷告，给你一颗爱主爱人灵魂的心。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在新的一年里来信靠主，信靠主的圣灵的同在，来面对新的一年？有没有做好准备？有没有准备好来面对2012年？ 今天早上这篇道到底有用没有，主啊求你怜悯，有没有做好准备2012年来面对挑战？
有。
新的一年开始，2012年就是上帝将要在你生命中做大工的一年，无论是对你自己，还是对你家人，还有你的工作、你的学校，或者你的教会，或者对这个世界的教会，我们会有盼望，因为三位一体的真神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因此就有能力，有能力做什么？经历上帝的爱，第一；第二呢？过圣洁生活；第三呢？传耶稣基督。感谢主，感谢主。知道我一开始分享图强传道他的信息哈，他发的 email， 他说他非常害怕，他说这是有新年综合症，他说但是呢，他一转头，他看到他墙上挂了一个祷告，就是 Saint Francis Prayer 哈 ，Prayer of Peace， Prayer of Saint Francis， Prayer 就是他的那个，就是圣法兰西斯的祷告，如果你记得哈，我这个不是他的原来那个祷告，而是，其实这也应该是，因为他原文是意大利文，但是拉丁文应该是，我想，反正是全在其他全程翻译的。我要使我做你和平之子，我们大家一块儿来啊，读中文，一二三，请，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虑之处播下欢乐。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安慰；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他说这个祷告这么简单，这么清楚，就像我们跟那个圣徒在他是一千年前那个圣徒一块儿来对话一样。他说那个时候他的时候可能更加的凶恶，那个时候更加的艰难，实际上他肯定更加艰难，但是呢，图强传道这样说，他说不变的主仍然在忠实的，在信实的来安慰我们，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力量，因为我们在急切的在寻求他。他说法兰西，圣法兰西就像一个镜子一样，来反射上帝的光，反射主耶稣的爱和光，让我们看到主其实从过去、今天、永远都是依然活着。他最后讲了这句话哈。哦，对，他刚才我说了，他谢谢我们，今年又给了他1500块钱。我刚才已经提到，他特别提到，他说盼望着这样一个祷告能够安慰你。当你感到心里不安的时候，能够加你力量；当你感到软弱的时候，能够给你盼望；当你觉得绝望的时候，他特别说到最后说：“愿圣灵能与你们同在。”他说：“你们指的我们所有，我们教会所有的人，我们今天，他说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主，让我们来一同低头祷告。主啊，当一切的光都暗淡的时候，我们知道你那永恒的光，那世界之光永远的闪烁。主啊，我们就可以紧紧盯着你的光，就走在你的光中，活在你的光中，让我们的生命就有那永恒的盼望。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之中放了这么多的见证人，常常提醒我们，你与我们同在，圣灵与我们同在。你要呼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你要呼召我们真的是来经历你的大爱，来过圣洁的生活，来传扬你的福音。 主啊，你现在求你来听我们每一位人的祷告，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弟兄姐妹心中向你献上的祷告。现在我就请弟兄姐妹，你就自己来跟神求，请求神在新的一年里开你的眼，加你力量，让你看到圣灵同在的美好。主啊，你听到我们的祷告，你听到我们在心中向你献上的祭，那是我们的破碎，可能是我们的软弱，是我们的惧怕，是我们的担忧。但是主啊，我们愿意凭着信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愿意来经历你同在的美好，愿意经历圣灵的洗涤，圣灵灵火的浇灌，灵火的焚烧，让我们生命有力量。主啊，你要除掉我们生命的罪，让我们可以大胆来宣讲你自己的美好。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如此美妙，哈利路亚，谢谢主。让我们来一同来领受主的祝福。我们请大家起立哈。愿天父上帝的慈爱，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使得你们在今世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虽然面对各样的挑战，你心中没有惧怕，没有担忧，你心中有主那源源不断的平安，因为你晓得圣灵与我们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Amen.